们新朋友们平安。我们今天要思想的经文是《使徒行传》20章7到12节，使用公用圣经本的在新约157页。找到了，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使徒行传》20章7节。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掰饼的时候，保罗因为要次日起行，就与他们讲论，只讲到半夜。我们聚会的那座楼上有好些灯烛，有一个少年人名叫尤推古，坐在窗台上困倦沉睡。保罗讲了多时，少年人熟睡了，就从3层楼上掉下去，扶起他来已经死了。保罗下去扶在他身上，抱着他说，你们不要发慌，他的灵魂还在身上。保罗又上去掰饼吃了，谈论许久，直到天亮这才走了。有人把那童子活活地领来，得到安慰不小。读经到此。
弟兄姐妹平安，复活节快乐。好，感谢神啊！我每次来到这个宣信堂，你们乌兰这边聚会呀，感到特别的喜乐啊！感觉到每一次来，大家中间又增加了一些新朋友啊，我就每次一到乌兰这一看到，新加坡不是生育率下降吗？哇，你们这里要感觉到人丁兴旺啊！我刚才大概粗略数了一下，小孩子有20个左右啊，哇，整个将近一半呐！我们看到就是整个这里面充满了这样的一个生命力啊！是神，这就是神同在的一个见证啊！小孩子聚会是很难坐住的啊，但是看到这些小孩子都很认认真真的唱诗，很认真的读经，很认真的敬拜。就是整个我们看到小孩子能够在敬拜的时候能够顺服，能够参与这和父母在家里这样的有好的榜样啊教导是分不开的如果在家里不顺服，家里根本都不听你的话，那这你按也按不住整个就完全影响到大家的一个崇拜了好。今天呢，我在大家中间呢，我讲一篇信息，叫《日夜聚会，死人复活》啊。日夜聚会，死人复活，不是说日以继夜的聚会就可以让死人复活啊，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一个逻辑。是有一个教会叫特罗亚教会，这里他们渴慕主啊，渴慕主的话渴慕到白天聚完，晚上要聚通宵的聚会。聚会甚至聚会到有人聚会中间死了，是从楼上摔下来摔死了，下来之后传道人说没有死，我们继续上去聚会，不管他还没昏迷怎么醒过来这么淡定吗？我们说这个人死了要送去急救或者报警整个立刻聚会停止，还有什么心情聚会发生这么大的事情呢？我们想无论是在哪个地区哪个民族都应该这样。就圣经读到反常的事情，大家不要以为正常。特罗亚的人就是这样的，他们渴慕到一定程度，管他谁死谁心脏病发谁不管，继续聚会，不是这样的完全不是这样。我们看到这个反常的事情里面有一个原因有一个原因就是初代教会他们传扬的福音的核心就是死人复活很多的时候我们今天说传福音，福音是什么我们说福音就是信耶稣得永生福音就是信耶稣罪得赦免福音就是信耶稣进天国很多人听到这个福音他不振奋听到这个福音觉得洒洒水了，这个我听到信耶稣得赦罪我不觉得赦罪不赦罪有什么重要我觉得信耶稣进天国你们去天国，我见到有人荣归天国我就害怕信耶稣得永生他说永生有没有谁能知道我要知道今生今生怎么样过得更好 我们看到，哎，就是我们传了这么的一个震撼世界的这样的一个福音啊，翻转人类命运的福音啊，听的人很多的时候反应平平，慢慢的变得我们讲的人也觉得，哎呀，讲的一杯白开水，这个东西好像没有什么，连讲的人都没有得到振奋呢。我们说这个福音怎么样能够讲的人，你信你不信，很多的时候我不能掌握，但是我每次讲的时候，哇，我是充满感恩，充满喜乐，充满盼望。我以前是一个没有盼望的人，我以前是一个活在罪里的人，我以前是一个钻在钱眼里的人啊。当我不知道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的时候，遇见了有人给我传福音，告诉我人有灵魂，人有灵魂，人有灵魂，死后还有生命啊！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我听人讲的，他可能骗你的啊。你听谁讲的？我们说，我们讲这个福音不是人杜撰出来的不都是人杜撰出来的。我们说，对于人死后的事情，我们诚实的讲无论是我们以前信什么，或者以前不信什么，你是无神论或者是你是多神论，你是这个教那个教，对于人死后有什么，死后没有什么，我们诚实的讲，我们只能说不知道。人死后有永生，人死后有永死，人死后有天堂，人死后有地狱。我们人只能谦卑的说，诚实的说，我不知道。你说我知道人死后有十八层地狱，我知道人死后如灯灭，什么都没有了。我说你怎么知道的？如果死后如灯灭，那死去的人都什么也没有，他不可能告诉你如灯灭还是不如灯灭。死后有十八层地狱，谁告诉你的？有一个人没有留头发的人在树下面打坐冥想，忽然看到很多可怕的东西。我们说，这是他自己想出来的。除非有一个人他死了，他死后复活了，回来告诉我们，告诉我们死后有什么，死后没有什么。我们说这才可信，而且他活着的时候，不可以说一句谎言。如果一个骗子他死了又活过了告诉我们，我们说你活着的时候没有一句真话或者是半真半假，你说的话谁能相信？我们说我们整个圣经里就记载有一个人，他叫耶稣，他是真实的人他有家庭有母亲，有国籍他有一生，他有一死，和我们每个人一样他是曾经在历史上走过的一个人，在地上活了33年，但是他和我们不一样的就是他死后3天，按照圣经预言，他复活了。他复活了。我们说在复活了以后，在地上显现了40天，带着复活的身体，永不再死的身体，永不再衰老的身体，向他的门徒近500个人显现，最后在他的门徒面前被提升天了。我们说这样的一个，我们说这样的一个事实，我们说这样的一个人耶稣告诉我们死后有天堂，死后有永生在主里面死了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着永生，在罪里面死的人有祸了他们也要复活，复活必要定罪下地狱。我说这是整个福音的这个核心啊。在初代教会的时候，《使徒行传》呢，他们传的福音，并没有什么一个系统的这样的一个神学理论他们传的福音内容是什么？就连那些不信的人都可以重复，他们传的是什么我们说，今天我们信的人，很多时候让你说一下，到底你简短的给我说一下福音是什么？我们说了半天，好像也没有说到重点上，说的我自己也不觉得哪一点让我振奋。但是我们说，在《使徒行传》26章。里面就是保罗受审的时候陪审团当时那些君王法官就说到底保罗传的是什么搞得这么疯狂，他走到哪里，这些犹太人的疯狂发誓，就是职业杀手，不杀保罗誓不吃饭40个人向天发誓就这么仇恨吗？他到底说了什么惹得你们这么疯狂那个法官就说他在传一个耶稣，就是前不久可能是10多年前呢，被罗马政府公开定死了定死了然后埋在坟墓里3天然后呢保罗说他又复活了，而且不仅复活了，还现在还活着，活在教会里面，保罗就和这个复活的主同在，耶稣活着的时候能做的事情这些使徒也在做他就是耶稣复活的见证人。我们刚才唱了一首诗歌，就是我们说有人问你为什么你相信主复活 我们不是相信每次听到来到复活节的时候，我们讲一些信息或者我们读一些道，我读一些真理，说到2000年前主耶稣死后3天从死里复活，我们说就像一个法庭的一个证据，复活的证据是什么？有人证，有妇女，有门徒，有物证，哇，这个整个这个裹尸布啊，也主耶稣不是放在棺木里的啊，裹尸布好像里面的那个身体蒸发了一样啊，不是整个如果没有东西的话你怎么裹啊，就是有物证啊，还有超自然的证据，天使的证据，最重要的还有耶稣耶稣自己显现的证据，我们说人证、物证、超天使的证据，耶稣自己显现的这样的一个证据，我们说那我都相信，是的，我听着都相信，哦，耶稣2000年前复活了，他升天了。那现在你们就没有办法了，你们现在就靠一套宗教理论，天天的和罪搏斗，搏斗完搏斗去，最后输了，最后发现，哎呀，我真是苦啊！我认为好的事情、善良的事情我都不做，我自己认为不好的事情我都做了，我整个那我们这个信仰的能力就变成一个宗教的知识了，不是这样的。我们说我们自己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经历了复活的能力，这个复活能力就叫重生得救。重生得救不是什么虚幻的名词啊，就是我们说我们的灵魂呢，先被主复活了。我们曾经死在罪里面，就是我们对神的事情，我们好像死了一样啊。什么灵魂呐、啊，什么永生呐、啊，永死啊，神呐、啊，我不感兴趣，我不想知道啊。就是整个我们人的整个人性偏向恶啊，对圣洁的东西，对善良的东西。对真理我们不感兴趣，但是对邪恶的对黑暗的，对不道德的，我们却趋之若鹜啊！我们说以前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的一个趋向于罪的，但是我们遇到主耶稣之后，耶稣翻转了我们的生命翻转，我们开始讨厌这些色情的了，讨厌这些黑暗的，讨厌这些不道德的，讨厌这样的，我们说成为罪的奴隶啊！所以整个我们每个人经历了重生，就是灵魂我们再一次被主这样的一个被主真正的复活，主住在我们心里我们说刚才说他伴我走，他与我行，他与我谈，我们实实在在的经历了主复活的能力，就是保罗常常做见证说，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因为我遇见了耶稣。我以前是个宗教狂热分子，今天那些恐怖分子如何追着保罗，追着他追杀他，以前就是个追杀别人的人但是他在追杀基督徒的时候，复活的主亲自向他显现，刺瞎了他的肉眼，刺瞎了他的肉眼呢但是呢神又派他的门徒亲自开他的眼睛，让他的瞎眼得以看见，让他知道主耶稣复活是真实的从此他的人生改变了他为主耶稣发热心他走到哪里他的影响力，这当时的人说保罗像传染病一样哇，这个瘟疫一样可怕的，就是他到哪里不会是一滩死水的说的他来这里整个要不然就奋心引起一个大悔改整个全城复兴，要不然就大逼迫整个这个人疯了一样，要追着要杀他要打他我们说整个保罗别人要打他的时候，他可以有权柄的，我们说他传福音的时候有一个行法术的人要拦住他传福音，保罗立刻说让主让你瞎眼立刻就瞎眼了我们说他有这样的能力如果你有这样的能力，你害怕别人打你害怕别人逼迫你欺负你，你一句话让你瞎眼，让你瘸腿，我让你死，你立刻断气。我说他没有用当这些犹太恐怖分子打他的时候，把他打死，都打死了，他都没有用这个权柄因为他要向他们传福音就是整个他要救他们，让他们看到就是不是我们说世上的人呢斗争呢叫你死我活。如果只有一个死胡同，只有一个人能活着出来，那一定是我们两个搏斗一定是你死我活嘛不可能说不要搏斗了我自杀就好了你出去吧这机会也让给你。我们基督徒就是我死你活，不争。最后保罗我们说真的是被这恐怖分子打死了，这些同工也没有帮忙，也没有拦阻，也没有救最后怎么办你刚才传死里复活的福音，我现在被人打死了接着我们说保罗活过来了，复活了真的，他刚才传死里复活的这个福音，现在神就让他死里复活的能力活过来不说赶快跑吧，我这个城的人全都是这些仇视你的恐怖分子你给他们传福音不是早死吗？保罗说没关系，我继续进去，继续给他们传见证，让他们见证看他们刚才把我打死了我现在又进来，我传的福音是真的 我今天说了这么多，就告诉我们说，当时他们传的一个福音啊，就是很清楚，有一个人叫耶稣，他被钉死了，但是他们却传他是活着的，而且现在还活着。我们说今天有有还在慕道的朋友在我们中间，我们说我们传这个福音是传耶稣今天还活在我们中间啊，活在我们中间，我们每个人都是他的见证人。我们从前以前都是一个各从各方求利益，各人为个人自己而活，为肉体而活的人，今天我们却成了一个寻求真理的人，寻求真神的人。我们为了一个，我们说为了一个更美的家乡，为了一个复活的盼望，我们去我们说来发热心的人啊，这是我们说一个生命内在的改变。这个生命内在的改变动力从哪里来的啊？我们说这就是主耶稣复活的生命住在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的心里面。所以今天呢，我就来透过这个使徒行传，在特罗亚这个地方发生的一件事情啊，我们来思想一个信息呢，叫日夜聚会，死人复活。我们说使徒行传呢，又被称为圣灵行传。就使徒行传是介绍初代历史，就是介绍初代历史。它的整个使徒行传里介绍两个使徒，一个是彼得，一个是保罗。这两个使徒的他们的这个我们说经历啊，他们的工作经历，实际上就是都是圣灵使用他们哦，行神迹、奇事、传道哦，看到他们整个做了常人不能够做的事。哦，整个我们说这样的一个真的是只有神同在，神的复活的能力、死里复活的能力和他们同在，才能够有这样的信心，才能有这样的一个一个果效啊！所以我们说这个圣灵又被称为耶稣的灵，就耶稣的灵，耶稣复活的灵，就整个复活的能力跟随着这个保罗啊，保罗来到一个地方叫特罗亚。特罗亚在今天的这个土耳其啊，有一个好莱坞拍了个电影叫特洛伊，叫特洛伊木马呀，一个就是大概就是这个地区啊。保罗第一次见到这个异象叫马其顿的异象，就是他夜间祷告的时候，忽然看到一个人穿着马其顿的衣服，像希腊北部的马其顿的衣服，说你来帮助我们啊。保罗就立刻就带着他的同工，就从今天土耳其的小亚细亚越过爱琴海去欧洲去传福音哦。今天整个我们说欧洲被基督化是和整个保罗是一个拓荒的人这现在呢，他再次来到特罗亚，而且呢，他要赶回耶路撒冷过五旬节不是过五旬节，就过逾越节。逾越节就是我们基督教的受难节了是同一天，主耶稣就是在逾越节上十字架的，所以他赶回去过这样的一个逾越节，向他的同胞来传福音。他在这个特罗亚的地方啊，待了七天的时间，待了七天呢，最后的一天，他临走的一天，在第七节说，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掰饼的时候，七日第一日是星期天，是星期一啊？星期天啊，大家知道，在看你大家看日历就知道，星期天是正规的日历放在头一个的第一天，七日第一日就是星期天整个星期天保罗就星期一他就要走了。所以呢，星期天保罗还有很多的这个道要对这些信徒讲而且这些信徒也渴慕啊，听到啊。我们说当时并没有现在的什么黄金周双休日啊，很多是奴隶，我们说就叫很多奴隶就跟今天叫007一样所以说007就是每天随时的工作，随时没有一星期七天，天天工作，天天随时的全天的工作一样就是这样，没有休息的时间所以很多的人最多可能正常的好的老板可能让你白天做工，晚上休息，让你第二天才有力气工作嘛。如果天天让你24小时转的话，你第二天也累倒了，没有效率没有效率。所以说我们说保罗白天聚会聚完会晚上还要聚会，晚上聚会因为第二天要走，他们说保罗啊还没有讲完，你一定要把道给我们讲完。所以今天我们给全教会通知了今天是保罗最后一晚上的讲道，今天晚上我们要开一个通宵的奋兴会。哇，我们是通宵的奋兴会以前只听过通宵的这个叫祷告会没有听说过通宵的查经会、通宵的奋兴会。这样有人来吗有人，不仅人来还坐满了坐满了。我说你怎么知道坐满了？ 我们说看到在特洛亚有一个有一个信徒，这个信徒是一个我们说比较富裕的信徒了。在两千年前呢、啊、有一个人家有三层楼啊，一定是富人了。我们说今天一个人家有三层楼的话，也是个富人了，对吧？就是他愿意敞开家庭来接待呀、啊。接待当时是没有电的，对吧？没有电用，晚上聚会的话要用蜡烛。蜡烛我们说整个如果人不多的话不会点很多蜡烛。但是这里面说到第八节说聚会的那座楼上有好些灯烛，就说明人很多，对吗？人很多才需要点很多的灯烛啊。而且当时是没有圣经的，大家知道。就是当时没有，一方面没有印刷术啊，整个另一方面呢，新约圣经还没有成书。他们如果是犹太人的话，可能会手抄一些旧约，但是对于外邦信徒来说的话，旧约对他们意义也不大，也来不及学。所以说整个他们的信仰很多东西是口传。对于使徒啊，使徒讲的话就是神的道，使徒就是主耶稣的代言人，他们就把主耶稣的生平、主耶稣的教导来传给下面的听众，所以听众下面就记了，能一边听一边就记。这个不是保罗说的话，这是神透过保罗说的话，就像主耶稣给他们讲一样。我们说那个饥渴沐浴的心啊，那个火热、啊，白天上了班哦，整个可能有些人都已经六天聚会，这是第七天了哦，第二天星期一肯定正常人都要做工，对吗？哦，现在通宵聚会，已经说了要通宵聚会，因为保罗第二天要走，所以他们仍然来聚会。我们说这个渴慕啊，这个渴慕的心啊，这是整个我们说讲的人呐、啊，讲的人很多时候不容易打瞌睡，对吧？我讲到可能我暂时兴奋，讲完到以后哇我很累，哇我说一个1.5升的100号喝下去才会哇哦好像才恢复正常，电用干了，锅烧干了，听的人很容易打瞌睡啊，特别是我们说整个讲到沉闷啊，或者是空调不冷的时候啊，人很容易困倦呐、啊，你如果上班上了一天很累的话，更容易困倦。所以整个有一个少年人，这里面说有一个少年人坐在窗台上，我们坐在窗肯定是人很多，人很多，很多灯烛啊，他坐在窗台上可能是通风，可能有月光，可能是人满了没有地方坐，整个坐在窗台上。我们说少年人听到很难呐、啊，就是整个，因为少年人基本上圣经的少年人就是还没有成家了啊，因为基本上就是这个20岁左右。多左多右啊，不太确定，关键就是他还没有成家的这样的一个少年人啊。少年人我们说血气方刚啊，少年人对属灵的事情不太容易追求啊，很多的时候哇，整个少年人又被称为叛逆期啊，又情窦初开了啊，又满怀梦想了，总之是对属灵的事情可能是兴趣不大。但是这个少年人却被圣经记载，就让我们要纪念他。这个人叫优推古，圣经就出现这一次，没有一句台词，没有一句话啊，听到的时候，听，哇，很瞌睡啊。可能旁边人说，哎呀，少年人回去休息吧，明天要做工，不要硬撑着。哎，我还可以，哇，我刚才睡着了吗？没有，我继续听，不用管我，我专门来的，我一定要听啊，整个这是我想要的，这是我想要的，我也想听一下我们这个信仰到底是我们将来这个天国。是什么样子的？将来我们的这个建筑是什么样的？我怎么样才能够过纯圣的生活？怎么样才能过得胜的生活？怎么样祷告？我要更多的了解，更多的了解主耶稣，我要更多的这个了解这个福音的这个内容啊！我们想这个坐在窗台上睡熟了，一下掉下去掉到楼下，掉到楼下怎么样呢？我们看这个第九节说。睡熟了，从三层楼上掉下去，扶他起来。三层楼啊，我们说一层楼基本上是3米左右啊，两层楼是6米，在一个窗台的话至少是我们说七米多从7米多，如果你睡着了掉下来整个不死也半死不死也半死就是整个我们说掉下来。这里面怎么说？已经死了，已经死了。谁说已经死了？如果我们普通人一个人一下摔下去，整个不能够随便宣布一个人死亡的，知道吗？你要不是你没有学医或者没有医学常识的话，你随便宣布一个人 死了也我们说整个他的家人他的亲人也不接受啊。但是我们说记录这个使徒行传的作者啊叫路加啊，路加是一个职业的医生，我们说他是一个很严谨的历史学者，他写这个路加福音啊，就是他一开头就说这些事我已经是详细考察了，而且按着次序写给你们，让你们知道这所学之事都是真实可靠的啊。我说四福音可能在马太、马可、约翰都没有按着时间次序来走，他有时候后面的事情放在前面哦，他这样的来写，但是路加福音是严谨的按照时间的次序来走的，严谨，他凡每个事情他都去亲自去哦，我们说实地的考察，考察见证人，考察当时的这个整个这个事情的一个全貌啊，把它记载下来，我们说像一个刑事报告一样哦，你记载一个真实，如果你是警察，或者你写笔供写这个刑事报告的时候，就不能够写成哦小说这样用很多形容词啊，哇阳光明媚啊，风和日丽啊，没必要哦，时间人物地点哦，这个发生事情的经过，你要详实的记录，准确是最重要的。我说一个医生看一个人，如果有救的一定能救的尽量的救，对吗？能够人工呼吸，能够怎么样子这个心脏复苏，或者当时他们的能做的尽量的能够做啊。当一个说当真正的宣告一个人死的时候，我们说医生尽他一切所能不能够救的时候，他才宣告一个人死亡，对吗？是不是很难的？哦，我们说如果是老人，一个是长期卧病的，那再不说，慢慢的就我们说这个生命离开他。如果是一个少年人，忽然遇到我们说被车撞了，或者是高处跌下来，哦，那查各种我们叫生命，叫生命征兆哦，生命特征呢、啊，对吗？我们说一个人死了，可能心跳停止了，呼吸没有了，脉搏也没有了，瞳孔哇扩散了，整个身体僵硬了，体温失温了，对吗？很多的就是这个所有的这些生命迹象全都没有了，完全看到最后，哇，我们说真正的没有救了，我们才说真的，哎呀，死了，已经死了。我们说如果还有救的话，他一定有朋友或者亲友在这里，哇，医生救救他，路加你是医生，哪有这么就摔下来一下就死，可能是昏死了呢，可能是昏迷了呢，对吧？都是有可能的啊。真的路加说已经死了，医生说，如果说医生已经放弃了拯救了，希望不要再电击他了，电击他的心脏没有用了，不要再插管子拿掉吧，已经死了，已经死了，就是整个我们说一个医生如果宣告一个人死了，他就真的是死了，死了。但是呢，这时候保罗也冲下来了，如果有人听到这样摔死了，立刻肯定是我们说这个聚会暂停，对吧？哇，管下去怎么办啊？这时候医生先保路加是保罗的同工啊，当时在保罗当时跟着加上路加的话有八位同工，在前面几节里面说到有八位同工就是跟着保罗一起路加是医生呢、最先冲下去。我们说如果遇到危险的时候这个医生一定是，我是医生，你们让开，我来给他我来急救他，对吗？我们如果你不懂医的话，也不是护士也不是医生，不要乱救人你可能是搞的是第一次他被车撞了，你把他一抱起来，哇，肋骨把内脏给刺穿了我学过，我看到过人工呼吸乱压一气，哇，整个你还没有搞清楚怎么回事这个半死被我们整得全死了所以整个如果有医生一定要让医生护士先来，对吗？这是必然的嘛，你不要就是哇整个热心，我是他的朋友，我是他的这个亲人。接着我们说保罗下去了保罗不是医生我们一定要知道保罗是一个宗教学者他整个是个宗教学者。保罗下去伏在他身上抱着他，我们说伏在他身上抱着他，没有几个人愿意抱死人除非自己至亲的，我们说母亲失去孩子，哇，他没有死，我们说有些母亲她失去了孩子，就是不愿意相信自己孩子死了，没有死，哇，他睡了，他昏过去了，一定可以的。你们这医生，哇，这是庸医，哇，整个我们说有一个传道人，他刚从神学院毕业回去。他家乡教会一去就碰到一个丧事一个老年一个老年人一个老年人去世了这个老年人去世在家里面，他的儿女都不 不敢给他，就是我们说换寿衣啊，因为是老年人，就没有到医院里去，不敢给他换寿衣，或者是给他要整个身体要擦洗啊，你总是很多人正常人在这个遇到死人的经验不会太多的哦，一下子各个方面的原因不敢做，就是传道人就是说、哦、我们也是第一次啊，就传道人就进去给这个老人擦洗身体啊，然后穿上寿衣啊，这个传道人就做见证说，哎呀，我想晚上肯定要发噩梦了，他也是第一次给这个就是死人来擦洗啊，换衣服啊，哦，但是他说没有做噩梦，心里也很平安，知道这个老人是死在主里的啊。圣经上说，你们要记下啊，从今以后在主里面死了的人是有福的啊，做工的果效随着他啊。如果很多的时候我们听说一个我们认识的人呢去世了，我们第一句话就问他信主了吗？啊，他说啊他是信主的，我们就说哎呀感谢主。就是很多的时候，哎，他家人去世，你们感谢主呢？我们说，因为他信主了。每个人都会死啊，每个人终有一死。圣经里说，神已经预先定准了我们的生命年限和疆界啊，就是说，整个我们说至亲的人，你才愿意就是抱住自己的亲人呐、啊。这种抱住是一种联合。我们说，整个保罗就整个抱住他，向主祷告：主啊，我在这里讲道，你派我这里讲道，你派我这里传死里复活的这个福音啊！就让有一个人聚会的时候摔死了吗？啊，我们说保罗抱住他啊，我们说保罗是被圣灵充满的使徒，对吗？神和他同在啊。这时候呢，我们说整个他领受启示，然后说句什么话呢？说你们不要发慌，他的灵魂还在身上，不要发慌。我们说肯定乱作一团了，很多人这是托洛亚教会这些人是他们教会中的一员，一个少年人，一个很有追求的少年人，下了班不休息不睡觉都要来连夜听道熬夜听道，居然摔死了啊！医生说他死了，保罗的一个同工医生说他死了，保罗却说不要慌，灵魂还在他身上。我们看，哎，这个就是保罗。首先，保罗对死亡的定义和路加不一样，和医生不一样。医生就是看生命迹象的呀，生命迹象，这些生命迹象都没有，就是死了。医学镇定上，在医学上他死了啊，他死了。但保罗却说灵魂还在他身上，所以保罗的定义是灵魂离开身体才是死。哦，现在他是灵魂在身上，也可能这个灵魂离开他就真的死了。如果灵魂不离开啊，他就过一会儿就醒过来了。啊，就是整个我们说这个死亡的本质就是分开。我们说一个人死了，他灵魂离开他的肉体；一个人死了，他离开他的亲人；一个人死了，他离开这个世界；一个人死了，他离开爱他的上帝。哦，如果是一个人死在罪里面的话，他离开爱他的上帝，进到永远的黑暗，永远的孤单。我们说这个人就是说他的灵魂。灵魂，我们每次传福音的时候，特别是对我们从中国来的这个弟兄姐妹，我们每次要讲灵魂才是你，这个肉体只是一个衣服，80年、100年，衣服朽坏了啊，你的灵魂却永远活着。人死只是人生的结束，你没有结，人没有结束，人生结束了，人死，死是一道门啊，死在主里面，你必要复活，得着永生。如果你死在罪里面，罪带着罪进入死的门。还有第二次死，这个第二次死就永远死不了，进入永远的黑暗，永远的痛苦，你一切的记忆，一切的感觉，一切的感情都在啊。所以还没有信耶稣的人是不能死的啊。这一个老牧师经常在丧事礼拜上呼喊呐，没有信耶稣的人是不能死的啊。所以保罗说，他的灵魂还在他身上啊，那意思就是否定了这个路加医生的话，他没有死，他没有死。而且整个我们说按照正常的程序的话，保罗说没有死要安慰众人的话，应该是做祷告整个让大家不要惊慌，主啊安慰他们这个求你留下这个少年人的灵魂他的灵魂还在他的身上，整个求你显出你的荣耀整个我们今天的这个通宵的这个通宵的这个查经计划还没有完成我们还有圣餐还没有举行，一般都是圣餐都是查完经最后才圣餐，对吧？我们继续上去继续上去聚会。我们说这么淡定现在 你说他没有死地方醒过来啊，一口气上来，大家看着他复活了，活过来，好，他现在醒过来了，我们继续上去聚会都说得过去，对吗？没有看到任何迹象了，你说他灵魂在身上，你做了个祷告，没关系的啊，灵魂在他身上不会死的，我们继续去，明天我还要赶路，我们继续上去吧。保罗可以这么淡定啊，他大有信心啊，神和他同在，他可以宣告哦，他信他讲的哦，他讲他信的，他所说的话，神就给他盖印哦，这个是神圣灵感动他，代表圣灵说的。我们说信徒啊，这些信徒这个，我们说他们的坚定的信心，坚信啊，死人是死人复活的能力和保罗同在啊，坚信保罗说的话是圣灵说的话，是神透过保罗说的，我们才能那么淡定啊！走走，继续上去啊，派一个人送到他旁边躺着就行了，我们把今天的这个课程上完。哇，我们说这种淡定啊，来自于他们，我们说坚信复活啊，我们整个传福音的核心就是死人复活。现在神就让这个戏剧性的一幕，就让我们中间有一个人听到的人啊，听到的时候摔死了啊，医生说他宣告他死了啊，没救了啊，保罗却说他没有死啊，一定会醒过来的。我们去上去聚会吧啊，他过一会儿就醒过来了。我们说这些人一定是相信坚信保罗的话才有这个平安呐、否则的话这有没有搞错啊？再找一个医生来，最起码一定要看他喘气了啊，这个一定要看到他怎么生命迹象回来了以后，我们才能够继续去聚会啊啊，这个我们看到这个科罗拉教会的这些信徒啊啊，他们充满信心啊，真是在我们说这是叫向死亡夸胜呐 啊在哥林多前书15章保罗是领受圣灵启示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主耶稣已经胜过死亡，我们相信耶稣的人将来也都要胜过死亡啊，整个身体复活啊，而且主耶稣在一个丧事上，在拉撒路的丧事上说，生命在我，复活也在我啊，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啊，主耶稣掌管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主耶稣也掌管着生命的这个钥匙，啊，所以整个我们说特洛亚信徒的这个信心啊，真是向死亡夸胜，也是相信主掌管着这个人的生死命运和权柄啊，哦，他们那个淡定，他们那个信心啊，哦，他们那个火热啊，哦，整个继续上去，圣经记载的很平淡，圣经没有任何的这个情感性的描写呀，当时怎么样的一个人的这个反应啊，没有。我们说11节，保罗又上去，那肯定是听众跟着一块上去了，上去掰饼就是领圣餐了，吃了，谈论了许久，直到天亮，直到他们把这个通宵查经会，这个通宵奋心会开完之后啊，这才走了。他走了，有人才把那童子活活的领来。走了没有说保罗要看见我亲要确定啊，他确定他活过来，我才走。保罗走了，这些人把这个童子啊，前面说少年，这个童子那就很少的少年了啊，这个肯定是不到二十岁的人呐、活活的领来，得的安慰不小，活活的领来，就活跳跳，前面就是死了，完全死了啊，整个现在是一下活蹦乱跳，完全康复了。我们说这是一个实实在在一个死里复活的神迹，保罗传的死里复活的福音，圣灵就让这个在聚会中有一个人聚会中死了，忽然发生意外死了啊，然后就让他们经历死里复活。我们说主耶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耶稣的能力没有减少，耶稣的膀臂没有缩短。我们说今天主耶稣复活的能力仍然在，但是很多的时候是在我们灵里先让我们复活。我们很多的孩子，很多的朋友真的是死在手机里啊。我最近连看了两个新闻，就是一个看手机忽然脖子咔歪了，还有一个是看电视的时候调整一下枕头咔脖子一下就歪了，下身就瘫痪了。就是整个我们看的真是啊，百年前是人是抽鸦片我们说网上很多的照片对吗？抽着鸦片躺着，现在就是拿着手机，各种就是鸦片和手机互换，那些照片都是一样的就是昏睡百年国人见一醒昏睡百年还没有醒盼望我们就是在族里的人不要死在这些真的是网络里面让我们真活过来，让别人看到我们真的是 一个充满盼望的生活，充满喜乐的生活。当别人问我你为什么和我一样，甚至很多时候还不如我，为什么你活得这么喜乐呢？这么有信心呢？你怎么看出我有信心？你这么生那么多孩子，肯定有信心了。现在经济都不好啊，生一个孩子，你知道预算是多少吗？我们说生孩子是信心，真的是信心，靠不是看我们的账户，是看主啊。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胎也是他给的赏赐，是儿女，是神在养活我们一家啊。所以盼望我们今天能够真的是在这个复活节的时候，让我们更坚定，主耶稣已经复活了，主耶稣的复活是真的，他今天仍然活在我们教会之中，活在我们心里，活在我们家里，活在我们生活里，让我们每个人都做主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人。好，我们祷告。阿爸天父啊，感谢你，感谢你真的是在这个复活的节里又招聚属你的人，主啊，来到你的教会。主啊，求你使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的人，每个人都灵魂得救，每个人都享受赦罪的平安，每个人都经历重生得救、死里复活的大能，使我们脱离死亡黑暗的权势、犯罪的权势，使我们灵眼能够得以打开，使我们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被压制的得以自由。主啊，使我们成为你复活的见证人。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